八月初我就要去台湾，九月要去中国去看望教会，要有两个月在外面旅行，所以两个月见不到弟兄姊妹了。那今天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来把以赛亚书这些日子来讲的以赛亚书作为最后的一个结束。我们读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六十三章六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位从异东的波斯那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这个我们读第二节啊。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渣呢？第三节，我独自揣酒渣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的时候，将他们揣下，发烈怒，将他们践踏，将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第四节，因为报仇之日在我的心中，救赎之年已经来到。好，我们再读第十六节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呀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六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烈火在你面前发散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预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呀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。就工作这个字啊，应该翻作 masterpiece 杰作。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什么杰作啊？啊，我们这破烂的人还是杰作来了啊 ！Masterpiece， 六十五章，六十五章第一节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求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成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。我在这里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，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全然毁灭。好，十七节到第十八节。看哪、啊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答应我所造的，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二十五节，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比作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旧约的耶和华呀，在英文原文都翻作主啊，这是主说的。我自己读圣经啊，不像那个中国的编者那么喜欢翻那么多耶和华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主说的啊，这是主说的。 六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找何等的殿宇，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七节到慢慢的七节到第十节，西安未曾虚劳就生产，未曾疼痛就生出男孩，过其能一日而生，明其能一世而残，因为西安已虚劳便生下儿女。这样的事谁曾听见，谁曾看见呢？你的神却说，我既是他生产，岂能是他第一胎不生呢？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，怎样在我面前长成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那我们讲了好多集的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整个的题目叫做基督的启示。所以以赛亚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啊，我们称旧以赛亚为旧约中的新约啊，我们真的羡慕以赛亚先知啊，得到那么伟大的启示。从主的降生一直预言到主的再来，这个先知太伟大了啊！而且他的预言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应验，一些预言呢是已经应验的预言，有些预言呢是还没有预言的应验，还没应验的预言，是不是像主的降生就是已经预言了，一个字一个字应验的。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七章第十四节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的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，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那到了主降生的时候啊，一个字一个字应验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所以以赛亚的书啊，我们要好好的读的，还没有应验的预言，一个字一个字要应验的啊，说到主的再来，说到新天新地，说到新耶路撒冷，这个先知太伟大了，和新约一模一样，而且一个次序往前走的，从主降生一直说到主的再来，而且一直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出现。所以今天我们通通把它讲结束了啊，二十六十三章六十四章一开始都说到主再来。六十三章那个从伊东的伊斯拉而来，这个伊斯拉这个字啊，翻成中文呢、啊，它意思是堡垒，那个以东是仇敌啊，啊，主耶稣啊从仇敌的堡垒而来，到那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他平了所有仇敌堡垒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看仇敌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仇敌二千年的地上受尽了苦难，受尽了欺凌了啊！当主来的时候，叫他凭所有仇敌的堡垒而来啊！以赛亚书把人读醉了哈、啊。下面呢，他用一个发问的一个语气来说到主再来，他说。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用发问语气来说，当主来的时候，那真的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啊！他说，那位那么荣耀的位是谁呢？好，下面回答什么？主耶稣自己来回答的啊！回答先知的话。就是我，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实行拯救。他在
再问，
你的装扮为什么华美？为什么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什么像揣酒渣呢？说都是揣酒渣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，为我们救赎，到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不蒙救赎的人要被审判了。那所以他说，装扮华美，大步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嘛，不像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个卑微形状了啊。装扮华美嘛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，是谁呢？主说就是我。那天嘛，我们眼睛都不认得了。主来的时候有荣耀这么个大法嘛，但是当然神的儿女心里不会不认得了。主来我们都知道，主来了，与充满荣耀，充满宇宙，谁在主面前敢站立啊？他是炼净之火漂布之间，他来的荣耀降临嘛哈，是谁呢？就是我，用信实说话，以大能来施行拯救。那么主耶稣那来的时候嘛，所有审判都凭着信实，大能施行拯救，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大能大力，我们都要蒙拯救了，救恩完全了啊。保罗说要用那归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叫我们身体改变形状了，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啊！真希望读以赛亚书，所以说就是我。那天主降临了啊，所以说所有神的百姓，那位荣耀里头降临的一位就是我，就是我们信的那位卑微的耶稣，就是我们跟随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就是我们所跟随那个步步神儿女都跟随苦难脚踪嘛哈。说那天主耶稣回来了，那么荣耀啊，就是我，大能说话，信实说话，用大能来施行拯救啊。以赛亚书啊，这么读的太甜美了。读来的时候，愿你立天而降啊，这是先知的一个愿望啊。主你快来啊，我们在地上有什么盼望啊？啊，盼望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灭亡的了，这个世界给我们苦难够多的啊，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太大太大了，对不对？盼望什么？盼望日子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日子不远了。我是一个花了几十年读预言的人，所有预言都应验了，这下那么最后一点等我们经历了，要耶稣基督要回来了。我们的心在哪里啊？愿你烈天而降，主大的大能回来了，山要在你面前震动，仇敌要在你面前震动，立国都要在你面前震动，没有人站得住，地要站不住啊，仇敌要站不住，列邦都要站不住。主耶稣回来了，我们想不想主回来？那愿你烈天而降，这以赛亚到了快要结束他的信息了。到了新约快结束的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使徒约翰讲的什么话？愿你再来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说我必快来。约翰什么？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愿意你来，这是快快来啊！这是教会二千年的呼声啊，教会二千年都是一个仰望呼声当中，呼了二千年嘛，我们幕后时代的神的儿女啊，要领经了，我们都有盼望，你们比我年轻啊，你们盼望也比我大了，那、啊、快来啊，主耶稣啊，愿你立天而降，到那一天嘛，看见我们主的荣耀了。地要受不住主的荣光而震动嘛，所有仇敌嘛都被震倒嘛，主耶稣是他凭了仇敌的宝贵而来的，而列邦都要在主面前震动。好了，我们神的儿女大蒙恩了，我们要被提了，我们要穿着荣耀升起了。这里说句很甜美的话，以赛亚旧约中的新约，他自己是犹太人了啊，他讲了句我站在我们地方上讲的话，说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哎呀，这句话
是我多少年的希望一句话，将来亚伯认得我的时候，亚伯认得的时候是犹太人，跟我皮肤一样不一样啊？你没看见我犹太人啊？头发的颜色没跟我不一样的，皮肤也没跟我不一样的，鼻子没长得不一样的，整个脸都不一样的。所以亚伯拉说，哎，我们都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要不然说我什么时候生了你这个子孙啊？这不黄皮肤的中国人，有黑皮肤的非洲人，都我们说，哎，我们称赞主啊，亚伯拉罕不认识我，这个以色列，我们说以色列，以色列说也不承认我。那那天的亚伯拉罕呢，我想是认得我的，亚伯拉罕直接踢到荣耀里，但是个肉身亚伯拉罕的确是不认识我，对不对？就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你是谁啊？知道吧？啊，你是的神，是的我们的救主，听说吧？您却是我们的父，好不好？这亚伯拉罕称神为父的，旧约里面的没有人可以称神为父亲的，啊？亚伯拉罕不认识我，以色列不承认我不要紧，你谁却认识我的？神却是我们的父，好不好？你们祷告要不要称神为父啊？啊，要回去祷告，要祷告主耶稣，不错，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这位父亲太好了 ，Heavenly Father 啊，属天上的父亲啊，地上的父亲赶上天上父亲吗？啊，那不能比了，我的地上的父亲吗？已经离开世界嘛，好多年了，他也没办法照顾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要照顾我们，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他在年老的时候，我还壮年的时候了，是我照顾他，不是他照顾我的。你年父亲年老的，他扶你走路，你扶他走路的呀？啊，我记得我父亲年老的时候坐我轮椅嘛，我常常把他推出去嘛，到外面去跑去，到外面跑去，他自己跑去 Market Park 去吃中国东西，去送小笼包了、生煎包了，最爱了，带他到那去吃东西去，是他照顾我照顾他的呀，我照顾他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地上的父亲怎么照顾我？年轻一壮的父亲嘛，也没有办法照顾，对不对？我在天上的父 ，Heavenly Father， 这是我的父亲。他照顾我，直到我去见他。那么多世代嘛，照顾神的儿女二千多年了嘛，天上的父永远不改变。每一个小的事，最小的角落，他都照顾。今天嘛，借着耶稣基督嘛，我们的父在我里面照顾我们，对不对？和我同行嘛，与神同行，神与我同行，这新约中的儿女最大的福分了。我正要出本书叫《与神同行》，这么是送的，快去拿本，没拿。与神同行啊，我们与神一起同行，天上的父 ，Heavenly Father， 他你人就是我的父。下面这样真的好。六十三章嘛说，亚伯拉不认识不要紧。以色列不承认不要紧，你仍旧是我们的父。到下面六十章说，你仍旧是我的父，我是泥土，你是窑匠。哎呀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！不晓得先知以赛亚怎么会讲这一句话，是个启示的，这么好。我们这诗歌叫做什么？烧啊！I'm a clay, so a potter. 你是陶人，我是泥土，对不对？这诗歌写非常，我们366首，我回家可以看啊，就根据这句话写的。我们是泥土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。这工作翻作 masterpiece， 杰作，杰作，是用你创个什么杰作啊？我现在不是。现在主在我里面，你看不见，主正在做杰作的工作了。有一天嘛，你也变化了，我也变化了，听说吧？我也穿上荣耀身体了，我也穿上荣耀身体了，我们一起的荣耀出现了嘛，全宇宙都看见神的儿女是神的杰作，听说吧？神做出这样的工作来，连撒旦们都要无地可容了，都要啊！我们要是神的杰作，这个杰作呢，现在还正在工作。这工作也是 marvelous， 那这工作了不起的，那圣灵正做那个 masterpiece， 我是泥土。保罗啊，在以弗所二章十节就引用这句话了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。这保罗讲了，我是泥土，你是窑匠啊。这个泥土啊，这个泥土捡来的泥土什么？这最卑贱的。所以有没有东西比泥土再卑贱的？你什么买不起啊？你抓把泥土，你觉得不要花钱的，对不对啊？泥土卑贱污秽，我们是这么一个泥土啊！就把我拣选回来了，拣选回来为什么？要把我们制作一个荣耀的器皿。那么这个荣耀的器皿呢，要造的时候，它都有个图样的，造这个模型造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一个模型什么？神造我们怎么造的模型啊？那个模型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，那个荣耀的形象嘛，照着他们要造成他的荣耀形象啊。那么这个卑贱泥土在神的手中，把它洗干净了，把它里头的杂质统统去掉。世界啊，肉体啊，肉体的邪情私欲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最基础的经历啊。那神洗我们，这圣经说洗多少的洗啊？宝血的洗，重生的洗，圣灵的洗。圣经说多少洗啊？宝血洗我，重生的生命洗我，圣灵洗我，洗我外面，洗我的里面，天天洗我了，把我的杂质都去掉。杂质去掉了，这个泥土呢，要照着那个荣耀模型啊，要做出一个土坯，听懂我的话吧？那先造个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个土坯，土坯啊，这套泥土啊不像样子啊，把它有个地方拉长了，把它有个地方弄宽了，多的地方窄掉了，清楚吧？慢慢的就哎，这个土坯啊都出来了。那么麻烦呢，这个泥土啊。要造个外面的那个器皿啊，容易造。为什么？泥土死的，我们这个泥土啊，麻烦的，有生命活的，有感觉的，我们有意见的，我们可以不同意的，我们会喊叫的。从我这里宰掉一点，我不同意，大叫了，就是要从我这里把我搓一搓，搓了，变个形状了，不舒服啊！我真的大声的喊叫着，主不得啊！会不会？啊，我们这个泥土，这个活的泥土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这个匠人呐、啊，窑匠啊，太有忍耐了。主要制止我们呐、啊，照着他神儿子的荣耀模样，搓我们，团我们，把我们拉掉一点，把我们窄去一点，把我们这里啊，看样子补充的一个啊，出来一个大概形状。大概形状还是个很卑贱泥土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形状出来了，该什么？要在画上画上油彩了，画上画了，那画上画了。前些日子我们的贵宾都是江西来的贵宾到我家里，我家里有两个瓷器，江西瓷器给他看，这是我长辈的上海送我的。这个江西瓷器啊，很了不起的，那也是泥土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画上那个油彩嘛，不好画的。啊，我家里两个瓷器，你到我家里我就给你看。江西瓷器，福州的铁器。我第一次到上海28年以前了，我这个瘟疫这个长辈送我两个瓷器，送我一套铁器，到下来我还放在家里面，给客人看啊，中国人的手艺品不得了，那个把一个油彩画在上面嘛，哎，这个油彩啊，中国人油彩不得了，也不剥落的，你画这个土坯上不行。画土坯上，油彩画上去很舒服，窄掉一点，拉长一点不舒服。那啊，耶稣基督那个，我们有正面的经历啊，我们有那个痛苦的经历，我们有正面的经历哈、啊。我们圣灵充满我，让主耶稣的色彩在我身上，这里增加，那里增加，增加完了不行，不能摸的，一摸什么都掉了。这刚才泥土上面刚画到油彩，不能摸的，清楚吧？不能摸的，然后怎样？然后叫窑匠啊，要放在火窑里面去了，要经火了。这个经火嘛，不是几秒钟、一分钟可以拿出来的，一定的时间，不到时间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经过火啊，这么进去的时候啊， 这个卑贱的泥土器皿啊，火药里一出来了，没有人认得了，变成最好的瓷器了。听不清楚？这个泥土器皿吗？这个油彩画画在上面，最好的画家画在上面，经不起一摸都掉了，变成瓷器了。这个上面的图画色彩会不会掉？会不会掉？你把它打碎成一千片、一万片，每一个小片和上面的土画、油彩都在那里，不会掉了。清楚啊？我们是泥土器皿，今天主正在制作我，今天主把我要搓成他一个形状嘛，哈，有一点点像主嘛，人家哪里像主啊？看起来人就是个泥土器皿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个想法啊？哎，你不要看我不像，里头的荣耀耶稣基督常充满我嘞，里头正在工作嘞，啊，正在工作，我性情里面调上耶稣基督的性情了，让我性情改变了，经过火药，所以经历不一样了，一定要经过火炼的，经过火炼出来变成一个最好的瓷器了，这个叫做什么的杰作，清楚吧？Masterpiece， 所以先知啊用一个舀匠泥土啊来形容神的杰作啊，啊，先知神的启示啊，真的好极了。我们现在都是泥土器皿啊，主在那里把主耶稣画在身上，那个工作不像这里所说那么一步一步的，我们常同时进行的啊，也画画嘛，也火炼嘛，都是一起进行。到慢慢呢，经过火炼的圣徒多的人。上的油彩牢靠，经过环境掉不掉，经过试炼掉不掉，每一个试炼每一个困难都帮助我们和主更合一了，多好啊！一生年日过来了，所以啊，你看个年纪大的人有好处啊，他有个有一天我给弟兄姊妹讲我从前年轻时候经历的故事，喂，我这就是我的好处了，好多故事好讲。那因为以往的路上，我们诗歌说回顾以往的路上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是伊利沙代的神啊。那这个以往的路上，现在我年纪大了，这个以往的路上嘛，一段一段一层一层的过来嘛，每一段嘛就领我敬拜，每一段嘛就领我赞美，清楚吧？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正面的经历叫我经历你，我好像看的是反面的经历，也叫我经历你，也叫我增加你，也叫我得着你，没有一个经历是白费的。主所量给我们的，好好的经过，赞美主。保罗在以弗所二章十节嘛引用这首圣经了，我们。他手中的杰作 masterpiece， 所以你千万什么人都可以批评，不要批评神的儿女。哈哈哎，我一辈子啊，就是看见神的儿女啊，不敢批评。有一天，一个弟兄批评一个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啊，批评一个弟兄，批评的话呢，也可能啊，有些话也真的，每个人都不完全嘛，要找麻烦都可以找的嘛。我弟兄啊。小心啊，你批评那个弟兄，他里面有一位主在他里面，是你天天敬拜的，敢随便批评？那我们在神的路上往前走啊，神的儿女各种各样的，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，清楚吧？这是他的父亲啊，神的他是你的儿女啊。有一天我在台湾跟一个弟兄姊妹讲，我们人有一个软弱，什么软弱呢？我们有儿女，哪个儿女是完全好呢？完全呢都当然不是，很多的短处，很多的弱点，这个弱点我父亲完全知道的，我也管教，我也责骂，但是只好我自己管。你弱在我面前，哎，你的儿女怎么坏法，怎么坏法，父亲耳朵听好不好听啊？ 才不爱听了，才不爱。哎，你自己做的也说了，我可以说的，你不要说好不好？啊，我的儿女，你骂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说我们天上的父啊，不是一个软弱的，天上没有软弱的，和我们差不多。嘿，他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神管不管教？啊，才管了，才管了，才管教了。你到神的儿女去批评神的儿女好不好？父亲，天上的父亲马上不高兴，他可以管教的，你不是很管教我们弟兄管教很厉害？那是他是天上的父亲啊，他的儿女他生的，你小心啊，不要在神面前乱讲话。所以以利亚去在神面前控去讲神的百姓短处，神就说到控告神的百姓，那不说到去讲话，说去控告神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这是啊，神那么爱我们呢，神管教我们呢，神管教他的儿女 ，Heavenly Father， 听说吧？我们他手中的杰作，他正在工作，到了下面了，要在葡萄中寻的新酒。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分在其中。哦，以赛亚的话语，前面说一个，他是要讲我是逃人，他是主是逃人，我们是泥土。这个工作啊，要经过火炼了。下面呢，经历的两面，一面有代价，一面是完全享受，清楚吧？完全享受，叫葡萄中新的新酒 ，new wine。这句话是新约里面的话。是以赛亚旧约中的新约，这个先知太伟大了，说个 new wine 新酒，这句话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讲的 new wine， 你们喝新酒，新酒什么？新酒是到圣灵，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嘛，用新酒这两个字了，五旬节到了嘛，一百二十人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说句话，他们被新酒灌满了，从此有二千年到今天啊，到基督教会里面不能中外古今一样的，说 new wine 知道圣灵和圣灵的经历叫做新酒，清楚了吧？我们要经历新酒了，地上的酒来预表新酒。保罗在以弗所五章的十八节吗？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倒要被圣灵充满。那圣灵什么？是个确定的经历，神的儿女都可以得到，而且一定可以得到的。我们的夏令会嘛，大大帮助了经历圣灵了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 ，filled by Holy Spirit， 太有福的经历了。New wine 新酒啊，这个酒嘛，地上的酒嘛，有它一点好处，所以嘛，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民族嘛，都喝酒。你们看这个民族不喝酒，从最文明的人到最野蛮的人嘛，都喝酒，对不对？因为酒能够叫人得罪的气力，酒能够暂时叫人忘记忧愁，酒哎，有点好像叫人喜乐，但是地上的酒害处太大了，就是吧？所以保罗说酒能使人放荡，对不对？喝了酒闯祸可大了，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啊。保罗没有讲不喝饮酒，所以看见人喝那么一点酒嘛，不要什么随便酒，哎，基督都不喝酒，那么新约里还找不到基督不喝酒那句话，主耶稣嘛喝一点儿，保罗也喝一点儿，可是啊，我没信主就是喝酒的人，我才知道经历了。你这个喝酒啊，跟醉酒当中的分寸呐、啊，很难捉拿呀，清楚吧？有醉酒的人啊，都是不知不觉醉了，清楚吧？喝一杯，再喝一杯，再喝一杯嘛，醉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还是不喝酒，那不要喝酒。保罗说不可醉酒啊，但是醉酒啊，叫 new wine。要醉圣灵啊，圣灵就会叫人醉的呀，圣灵叫人陶醉的呀，圣灵给人最大的享受的呀，圣灵充满了那个甜美，那个的喜乐，那个从那个心里头的涌出来的喜乐，那个天上的喜乐进到我的心里面来了，那个喜乐嘛只有天上有的，这个圣灵的喜乐嘛，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了，我们醉圣灵好不好？在圣灵里喝醉了，什么痛苦都忘记了，什么忧愁都忘记了，什么环境都不在乎了，什么都见得都忘记了。你不在很难的很宽的环境中吗？你怎么不觉得困难呢？你不要提醒困难好不好？我正在醉圣灵啊，那么大的享受，给我提困难干什么？
哦，那个圣灵给我们的力量。
所以使徒行传教会第一个经历就是圣灵充满，听说吧？他们从圣灵来了开始教会了，整个罗马帝国都挡不住他们的脚步了。那么这帮人呢，只知道主，不知道艰难，要追圣灵啊！当然他想看呐、啊，新天新地啊！接过来主说句话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做给我造何等的殿宇呢？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？神不看重外面的事。我们还有一个不错的会所嘞，我刚信主的时候碰到大复兴，圣灵的力量嘛，很少千万人嘛。但是啊，我去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嘛，正是哎呀看不起眼的，一个中国的破房子嘛，买了三个中国房子打通了聚会用的哈，那个房子我真是看不起眼。大复兴啊，那个房子几四百人，我们聚会有人太多了，一千几百人呢都挤在外面，没有人看得见里面讲道的人。那个圣灵的能力，多少人坐在外面都流泪啊！外面有很大的那是桶，我印象很深，大家挤得没法挤啊。那个外面的人嘛，一千几百人嘛，看不见里面讲台的，有的人嘛就调皮了，跑到那是桶上去，又看得见里面讲台，好几次嘛，一个不小心嘛，掉到那是桶里去了。所以讲台地上报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站在那是桶上。哎，这句话现在听不见了，因为那时候人太多，他急得不对了，站在垃圾桶上去了。大复兴时代到了，那会所太破烂了，后来他们拆了，盖了一个4000人的大会所，上海最大的一个厅了，坐满了到北面，再去买了个2000人来。主日上午嘛，五地可容嘛，大家急得没地方去坐嘛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我。9月底10月从中国回来嘛，给你们一通努力，大家传福音啊，我们的会所坐满它，坐得无地可容才行啊，要有复兴啊。这个地方中国人30万呢，不得了啊，我们这太亏钱了。我一想起我们那个哎呀圣盖伦那么好的机会，太亏钱了，在主面前抬不起头来了，空前的机会，30几万中国人挤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啊，讲主去啊，去给人要给人主啊，把人带到主面前来啊。我所看顾的是虚谦卑痛悔因着我的话而战兢的人，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神不要住在外面大房子里面，神不要住在大建筑里面，听说吧？地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给我何等殿宇啊。我所看顾的心灵痛悔的人啊，是要住在我们里面的、啊、我们要适合被神居住啊，让神住在我们里头那么喜乐呢，做个谦虚痛悔而因着神的话而战兢的人。到最后他说西安未曾疼痛就产生了，西安未曾疼痛就产生了西安，国岂能一日而生呢？民岂能一时而产呢？但是西安一虚老就生出儿女，这样的事谁能谁听见过呢？谁看见过呢？西安是教会的表号，西安为什么虚老就生产，为什么疼痛就生出男孩？这就是说，这里说的特点呢， 没有疼痛啊，没有畏惧的疼痛，为什么虚劳就生了生产？下面说一虚劳就生出儿女，这话不是矛盾吗？到底有虚劳没有虚劳呢？两面的，两面的啊！神的话太好了。第一啊，树林的生产跟地上的生产不一样，像天然界的生产嘛，没有不痛苦的。哪个生命要降生嘛，都要经过惨难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传福音救神的儿女，没有经过天然的痛苦，对不对？那是没有啊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你生了儿女要养儿女啊，生的儿女都要有人在背后养的呀。一个生命产生都没有那么凭空产生的呀，都有背后有人为他所生产的苦难的。那我们都要有树林的生产的经历，我们都只要有树林的儿女，有的人是我生的，很多人因着我的缘故而进来的，很多人因着我的缘故得到主的。那么把神的儿女养大可不简单了，要喂养他，教他走路，从灵奶嘛到一直到干粮嘛，让他吃嘛，让他长，要一个孩子长大嘛，真是不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树林的生育更不简单，都要有劳苦的。我在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听见那个生产的痛苦嘛，他那个产科医生来了，完了到我来看我来了，哎，到我们妇科医生啊，有句行话，我什么行话啊？No pain, no baby， 没有痛苦，没有婴孩。哎，我医生啊，什么是我的行话被你学了去了？他说，哎，他看看我，你不是个妇科医生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这是我们的行话，叫 No pain, no life， 听说吧？没有痛苦，没有生命啊，每一个生命都从你的痛苦的经历进来的啊，你没有觉得痛苦，有人背后为你受生产之苦。我们都要为着别人受生产之苦，我们要看顾很多生的儿女，要生的原则，不是教的原则，教他没有用，你要在主里面生养他，一点的长进，一点生命的进步，都需要有人为他受生产的痛苦。西安一虚劳就生下儿女了，这句话很有名啊，叫西安的虚劳，叫树林生产之苦，这是伟大的，将来主在中间得奖赏的啊啊！要为主所生产之苦，生产一虚劳，过岂能一日而生呢？明岂能一日而产呢？今天我们举目观看嘛，这个世界上嘛，生的儿女多少的亿嘛，都在各种不同的人，各种不同的国家来的，都得了一样的生命。都去进入一样神的家，都有一个生命的表现，都在活在一个国度里面，那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啊，神的儿女彼此交通，彼此相爱，我们肉身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中国人也麻烦，中国人那个最麻烦，那个地方大，人口多，我们的人口太多了，东南西北来的人嘛，习惯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到其他地方去嘛，都能听懂一点。我到了福建、广东、浙江三个地方去嘛，就听不懂。说你们的中华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我太太是福州人，他千万不要讲福州话，一讲福州话我一句听不懂。我们家里讲国语，不要讲福州话，广东话、福州话嘛，我真听不懂。好了，那天五旬节啊，下面坐着的人呢、啊，讲13种不同的言语啊。怎么可以啊？13个不同地方来的人啊，13种不同的言语啊，圣灵一降临，有没有分别了？但都合而为一了。今天世界上这么伟大神的家，这么伟大神的国，这后面有这么大的西安的虚劳，都从西安的生产之苦里面产生出来的。过去能一日而生，明岂能一时而产呢？但西安一虚劳就生下儿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往前走路，我想都去看，我说新看见神的儿女了，要去认识一点从来没有认识过神的儿女，现在没有看见，真是向往，真是喜乐，真是喜乐。他们看见了，是不是他们像天使一样的人啊？
那也不是，他们也有难处的，他们也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不看这眼，我们神的儿女太荣耀了，太荣耀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事谁能见过呢？谁能听见呢？神已经，我们已经看见千千万万神的儿女都说走西岸的虚劳，生出这么多神的儿女来，我们放眼一看，今天全天下充满了神的儿女，都是主有宝血买回来的，都是我们心里所爱的，对不对？太伟大了。新耶路撒冷要来了，不远了，不远了。到那一天，神说我召耶路撒冷在我面前永远长存，他里面的居民，他的后裔，他们的名字都要永远长存。我们要带到和神在一起了，这个日子快到了，那我们要都要向这个荣耀盼望走了。我们再唱那首536首非常好的诗歌。